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弟兄姊妹平安，请我们打开约翰一书，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三章，从第四节我们读到第八节。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到第八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也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求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但愿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让我们知道你话语的奥秘，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更多的明白我们的主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要常常的看，常常的思想父神是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不但如此，我们也需要明白主耶稣基督是用什么样的爱来爱我们，主到底为我们成就了多大的恩典。那么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主曾经显现，他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是要除掉人的罪。如果主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应该就很满意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满意，神不满意。神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除掉我们的罪。今天很多的人不明白罪恶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它是多么的可怕，它是能够让我们这个人变得多么的无耻，多么的卑鄙，多么的下流，而我们自己却毫无感觉。因为罪恶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我有机会跟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人在一起，这些人如果没有信耶稣，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罪恶在这些人的生命中留下了何等可怕的痕迹。这一些人他生命中被罪恶污染到一个地步，是这样的臭，是这样的脏，是这样的不堪，但是他自己浑然不知，而且你听他讲都不是他的错，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害他的。我同样也有机会认识一些信主30年、40年、50年的老弟兄老姐妹们。当我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事，因为神的救恩把罪恶从他们的生命中拿走，所以基督的美丽在这些人的生命中一点一点的成型，他生命中所发放出来的那一种的爱心， 那一种的舍己，那一种的谦卑，那一种的温柔，他对别人没有指责，没有埋怨，嘴中所说的话都是满了感恩，满了赞美神的话。哦，这真的是天地之别啊！如果神不把罪恶从我们身上拿走，你能够想象在勇士里面我们这些人会变得多么的可怕。那主怎么把罪恶给我们拿走呢？他凭什么可以把罪恶为我们拿走呢？他下面有一句话，在他并没有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罪，圣经很清楚的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一个例外都没有。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罪的人。这一个没有罪的人才有资格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人付上罪的代价。你知道当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底下有多少的人嘲笑他，有多少的人辱骂他。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人家用一个东西把他的头给他罩起来，然后他们就打他，然后他们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应该知道是谁打你的，猜猜看哦。你能够想象这样的羞辱吗？人吐口水在他的脸上，人怎么样的对待主，我们的主一句话都没有。就是他挂在十字架上肉身最痛苦的时候，他没有为自己的痛苦有一句祷告的话，他没有埋怨，他没有苦读。等到他开口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你看见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可是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最后的时刻，他说了什么呢？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你能够明白吗？从永远到永远，主耶稣跟天父是没有办法分割的。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但是这一位没有罪，这一位不知道罪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当神把众人所有的罪都放在他身上的时候，圣洁公义的天父要掩面不看他。我们常常想到主肉身为我们受的苦，我们有多少的时候能够体会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才是他最大的痛苦。荣耀的父，他不能够再叫他父，他只能够叫他的神，而这一位神居然离弃了他。父神为什么离弃他？是让我们这些人有机会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交，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基督徒活在地上一定要常常借着饼和杯来纪念我们的主，这一位无罪的主为我们所成就何等大的救恩。如果我们知道他这个没有罪的为我们的罪付的代价有多少，我们对他的爱就有深一点的体会，我们就会更知道他有多爱我们。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哎呀，这句话圣经不好懂啊。什么叫做住在他里面不犯罪呢？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们是住在基督里，可是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犯罪了，我们怎么没有犯罪？而且老约翰他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已经跟我们说过了嘛，我们如果犯了罪要怎么样呢？我们就要认自己的罪嘛，然后神才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才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老约翰绝对不可能自相矛盾，他前面讲我们会犯罪，这边讲我们不犯罪，那所以他这个讲我们不犯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你就要去稍微研究一下了，就请教请教了。你不要这样字面这样看看就以为说，哎呀，圣经乱讲，又有什么矛盾？你记住，圣经不会矛盾的。你觉得它矛盾的地方是因为你没看懂。这里啊，讲到说，在它里面的不犯罪，这很有讲究的。因为在希腊文的文法里面，这里讲的这个不犯罪乃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他持续不断的，他是不能够持续不断的犯罪，他不能够把犯罪当作他的一个习惯，他不能够享受犯罪。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在基督里，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啊，不是不会犯罪的，但是你没有办法一直犯罪。你知道为什么吗？没有信主以前啊，一直犯罪很容易的，你很享受犯罪。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天下人间谁要好好的读书啊，谁就是第一号大笨蛋。有时间去读书，笨死，干什么要读书啊？作弊就好了嘛。有时间要去玩的，哪里有时间去读书呢？所以我没有信主的时候，作弊是持续不断的做，而且做得很开心的。但是你知道信主以后很麻烦哦，你知道为什么麻烦吗？因为你信了主以后，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啊。哎呀，这个生命真是要命啊，你知道吗？当你犯罪的时候，这个生命就在那里啊，提醒你啊，这让你不舒服啊。哎呀，这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非常麻烦啊。我记得很清楚，我信主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已经很少作弊了。但是有一次啊，哎呀，这个老师啊，物理考卷一发下来我就昏了，因为十题我一题都不会。但是奇怪的是，他老人家把题目发下来以后他就走了。他这一走，我们全班可高兴了，我们一个同学先去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走了。真的走了，走了好远，我们全班把笔记啊，把书啊，大家全部拿起来，你抄我啊，我搞啊，搞我啊，那我作不作弊啊？哎呀，不想做，但是看看不做不行，我就跟着一起做。做完了，本来应该很高兴的，对不对啊？可是没有办法高兴，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就让你对这个罪恶很不舒服。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不是不会犯罪，但是犯罪让你很难受啊，犯罪让你没有平安啊，犯罪让你不能够再跟神祷告，犯罪让你失去了喜乐，你只好乖乖的到神面前来说认罪悔改。这就是老约翰说凡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真正的意思。我们一个人如果嘴巴上说，哎，我信耶稣了，我也去教会，我也受洗，但是呢我们犯罪啊没感觉，我们跟不信主的时候一样拼命犯，那你知道是什么事吗？那就说明了你大概没有看过神，你也不认识神。哎，这节圣经也不太容易懂啊。有一个人就问我，你看见过神了？肉眼没有看见。那圣经里面讲的看见神认识神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要到约翰福音第14章第7节那里看一看，你就懂了。因为约翰福音14章第7节那里说什么呢？你如果真的认识我，你也就认识我的父，从现在开始你们不但认识了他，你们也看见了他。到了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主再对我们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约翰啊，他告诉我们什么叫认识神，什么叫看见神。简单的讲，认识神看见神就是一个信耶稣有永生的人。一个人你真的相信了耶稣，你灵里面 就看见了这位爱你的主。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就是认识耶稣的人，你又经历到他的爱，经历到他的信实，这样的一个人，你怎么能够继续不断地活在罪恶中呢？你没有办法的，因为你已经有了永生，而这个生命他要对付你。第七节，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你知道老约翰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子语重心长的对着全教会的人再一次的呼吁，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那就是因为说明了当时实实在在有很多的假师父出来传讲一些错误的教导，在那里诱惑人。我曾经到一个地方去，他们告诉我不久以前有一个传道人还是神学博士在他们中间，跟他们怎么说呢？罪恶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所以你们信了主以后不要怕犯罪，尽量犯罪，越犯罪越经历神的恩典。这样错误的教导2000年没有断过，这些都是地狱火狐来的信息，这不是出于神的，这是诱惑人的。行义的才是义人，如果你生命中活不出一个像神一样的义，你说你信了主那是虚假的啊，那是虚假的啊，你知道吗？老约翰说，小子们啊，不要被诱惑啊，不要被诱惑。弟兄姐妹，过去这几个世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其中有一些书特别强调我们个人跟神中间那个奥秘的经历啊，是这个超自然的一些感觉。如果你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就知道主耶稣的12个门徒里面对着奥秘经历讲的最多的是老约翰，因为老约翰常常讲住在主里面了，主住在你的里面了。老约翰常常讲许许多多奥秘的经历，但是老约翰在这里很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人不是你安静等候主就可以的，一个人不是你有些奇奇怪怪的经历就可以的。无论你觉得你跟神多亲密，无论你觉得你对神有多少的认识，你真的有神的生命，一定有一个证据出来。那个证据在哪里？那个证据不是说你哭过了，那个证据不是你全身发热，那个证据不是你会打滚，不是，那个证据是你的生活能够行出义的样子来。我们如果没有让义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中表达出来，那说明了什么呢？我们根本就没有得救。你要知道老约翰他在这里他讲得很清楚的哈，他没有说你只要有某一种经历你就是义人，他没有说你只要去参加什么样的聚会你就是义人，他没有说你有什么按手，你有这个有那个感觉，你就是义人，都不是。真正他说的就是，你行义的才是义人。基督徒，我们的恩典不是叫我们做好人做好事，神给我们的救恩不是叫我们道德上做得非常的漂亮，不是，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救恩，我们是一定会做好事，一定会行义， 我们在道德上一定是无可指责。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啊，也因着信。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得救没有一个人呢，我们有什么功劳的，纯粹就是恩典，神预备了恩典，我们凭着信心去领受这个恩典，神这个工作就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做出来，让我们可以活出这个恩典来。那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一个基督徒可以行义，我们靠的是什么？是靠着这个生命，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是靠着神的恩典。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九节那里说，你们如果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就会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事。像你们现在要杀我，那是因为我告诉你们真理，是我从神那里所听来的真理。亚伯拉罕是不会做这样的事的。你们的父乃是魔鬼，你们就要做你们父所喜欢做的事。魔鬼是什么呢？魔鬼他是一个杀人的，他从一开始就是杀人的，并且他在他那里没有真实的，没有真理的，他是一个说谎的。这一节圣经非常有意思了，因为魔鬼啊，他做什么东西啊？他从起初就犯罪，那是什么意思呢？犯罪是他的本性，他不要学来的，他不要别人教他的。魔鬼要说谎是不需要打草稿的，因为那个就是他的本性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孩子，所以我们的生活呢，就是像亚伯拉罕的生活，是凭信来跟随主。世界上有另外一种人，是魔鬼的子孙。魔鬼的子孙，他行为就像魔鬼，魔鬼犯罪他就犯罪，魔鬼说谎他就说谎，魔鬼自私他就自私。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魔鬼的孩子，因为我们没有信。一切的罪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是不要学的，生下来就会的。一个人犯了罪，就显示出魔鬼的作为在他的里面。你要知道，我们常常以为魔鬼啊是很笨的，可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是很有智慧的，他是很有能力的，他是极为诡诈的一个受造之物啊。你如果读以赛亚书十四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你就知道他在没有堕落以前，他是非常美丽的，他是非常有能力的。圣经里面讲到的魔鬼，基本上他就是一个控告者，他是专门来告状的，他是神的仇敌，所以叫做撒旦。他是这个世界的王，他也是古龙，也是古蛇，他是一切邪恶的代表。让我们要知道一件事，魔鬼从起初就会犯罪，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哎呀，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啊，我们以为啊我们有本事，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对付魔鬼，捆绑魔鬼。其实你记住一件事，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才能够除去魔鬼的作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的，我们今天只能够躲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得胜。什么时候耶稣基督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他就除去了魔鬼的作为。什么时候 我们的老我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就要上魔鬼的当。是谁能够有本领去对付魔鬼？不是属灵的人，不是爱主的人，都不是，是躲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真感谢主，神的儿子爱我们。神的儿子怎么爱我们呢？他曾经显现，他为着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他除去了罪在我们身上的刑罚，他除去了罪恶本质在我们生命中的毒害。不但如此，有一天他还要再回来，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点一滴的让基督的本性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当主的生命显明出来的时候，魔鬼一切的欺哄，魔鬼一切的伤害都要退去，因为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有你这么爱我们，你是用何等奇妙的爱来爱我们，我们真幸福。不但如此，你儿子耶稣基督用何等大的爱来爱我们，除去罪恶，也为我们除去魔鬼一切的作为。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